那看到一段新闻，那这是中文的啊，在大陆，据说在中国大陆啊，这一则新闻啊一度霸占了啊许多的新闻频道。那讲什么？是说在杭州有一个年轻人，他骑自行车逆向行走，那被交警交通警察拦下之后，他嚎啕大哭，他像发疯了一样，他哭泣，他喊道：我疯了，我每天加班到11-12点钟，我的女朋友又没有带钥匙，所以让我去送钥匙，我每天都加班这么晚。讲过之后，他就是抱头在大哭。我想他发疯了，暂时的发疯了，因为工作的压力让他发疯，让他发狂。那我今天用那个字抓狂哈，也许不一定很准确，我一直想表达，有的时候生活当中有一次让你发疯。那这个年轻的孩子他哭泣，他流泪，那这个泪水能缓解他的压力。那这种崩溃啊，这种抓狂，这种疯，那是暂时的，他很快就会清醒。但在生活中，有的时候有些人一旦发疯之后，终身走不出这种发疯的状态。那我看到一个医生写的一本书里面讲到，他在纽约的疯人院当中，那遇到了一个疯子，这是一位女性的病人。那婚姻是一场悲剧，对她来说，她觉得她要的爱跟性，她的丈夫都不能给她，丈夫不爱她，甚至拒绝与她同桌吃饭，生活毁灭了她所有的希望。她觉得自己没有地位，也没有价值，所以她疯了。所以在疯人院当中，她想象自己跟自己的丈夫已经离婚了。那这是一个美国人，她恢复了自己的姓氏。所以现在她想象当中，她嫁给了一个英国的贵族，所以她要别人都称她为史密斯夫人。所以她一直活在自己的疯的状态当中，没有走出疯狂，因为她活着没有盼望。那生活中很多的事情让人发疯发狂，也许是你个人的事情，你的工作，你的家庭，你的婚姻，你的健康，你看不到前面的曙光，说你发疯了。有的时候有些成功也让人发疯，那么我们中国的人都熟悉的范进中举了，结果疯了，他不能承受成功的喜乐。那还有心中充满着怨恨，想报复，像哈姆雷特，对吧？他要装疯卖傻，那事情报复。你读《水浒》，《水浒》里的宋江被迫装疯卖傻。那我今天要讲什么呢？我要讲两个疯子。那这是一个生活让人发疯的时代，也让人快乐的发狂的时代。同时生活的压力让人发疯，也许是你的家庭，也是整个社会环境。我知道很多人关注现在美国的社会状态，有想来想去，有的时候会有人让人心里头觉得找不到一个方向。所以我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是两个疯子，一个疯子是真疯，一个疯子是装疯。真疯是扫罗，扫罗的心灵里头被一种 evil spirit 占据了，所以他发疯了，他时好时坏，一生没有走出这种疯的这种状态。这个疯子给人带来给 许多人带来痛苦。而大卫呢，是被迫装疯卖傻，他最终走出了疯狂的状态。所以我今天跟弟兄姐妹来分享这样的一个信息啊，我们一起来思想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啊？可能你觉得自己快疯了，快癫狂了啊，抓狂了。这抓狂这个字我刚学的，那抓狂了，那有没有这种感觉？那与发疯没有关系啊，像扫罗走不出来才可怕，大卫走出来，他反而经历了神特别的恩典。那今天这个社会很多的问题可能让你抓狂，对吧？不想就算了，一想你就要发狂。也就是夫妻两个人为一件事情就开始发狂，一点小事情就让你发狂，让你发疯，不一定是大事情。那上帝的孩子怎么走出这种疯狂？所以我知道很多人在关心美国的一些问题，我想今天我们从这两个人中来思想啊，一个是真疯，一个是装疯，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呢？我看到纽约有一个教授，两个教授，犹太人的教授，写了一本书，书是名字叫做《The Beginning of Politics》，他讲什么呢？就是讲撒母耳记上，他讲两个王，两个都是王，做王的人不涉及政治吗？对吗？他们涉及了政治。可是我们接触来读经的时候，我们看到政治的层面，我们看到更深的背后的那个道德的意义，那个属灵的意义。神透过这两个发疯的王要对我们说什么样的话？那我今天跟弟兄姐妹讲的哈，你看看这个地图，那扫罗是第一个国王，大卫是第二国王，扫罗是岳父，大卫是女婿，那这两个是亲戚关系，对吗？可是这两个人，扫罗心中充满了怀疑，不信任，嫉妒，恐惧，冤恨啊，他心中没有安全感，他觉得大卫是一个对他具有挑战的人，虽然大卫很有能力很可爱，可是他的心中就是他的对手，所以他要排挤大卫，要追杀大卫，要驱逐大卫，造舆论来陷害大卫。所以你看到圣经里面讲，大卫被迫流亡，逃亡逃命，为了活命，大卫被迫装疯卖傻。我们中间很多人就在甜水罐长大的，可能感受不到生活的艰难。如果我们中间有些人在艰难的环境当中，你可以体会到大卫，一个装疯卖傻的人，不是行为艺术，是被迫，没有办法。扫罗要追杀他，自己的国家不再要他了，他去哪儿？扫罗手中有政治的权力，掌握的军队，他要追杀他，他要逃到什么地方去呢？逃到以色列人的宿敌，死敌以色列非利士人的国土。你看到这个是在左边的，就是现在以色列的加沙地带，就是当时的非利士人控制的地方。非利士人和犹太人是敌人呢，可是扫罗被迫逃亡，因为扫罗太残忍了，所以大卫被迫逃亡，逃到什么地方？逃到敌人的阵营里头去。他觉得我后面没有退路，我没有安身之处，我只有冒险。那我们中间可能有些人会说，大卫这种做法是不是很蠢呢？怎么能做这种事情呢？就是现在这个时代啊，民族主义上升，觉得你怎么能背叛自己的国家呢？不可能嘛，对不对？你怎么能背叛自己的国家呢？你还没有疯，等你疯的时候，你就知道所有这些东西都放在背后了。大卫做这个选择可能有他的问题，有他的错误，可是你可以站在他的那个处境里头，他无路可逃，他要活命，他要活着，所以逃到了非利士人的加特。你看上面是加特，对吧？结果没想在加特被人家认出来，原来是大卫，当年打败非利士人将军歌利亚的就是这个大卫。所以大家认出这个大卫之后，大卫错了，大卫以为敌人的敌人就是自己的朋友，对吧？敌人的敌人就是自己的朋友，我也发现敌人没有把他当朋友待，所以这个时候大卫被迫装疯卖傻。 你要在那个环境这里头，你会不会装疯卖傻？你没有别的途径可以走啊，没有路可以走，对不对？没有任何的人可以帮助你，除了装疯卖傻，你还能做什么？就像松江一样，对吗？如果你读《水浒传》，章回小说39回，可能39回我记不得了，39回就是这样啊，装疯卖傻为了活命嘛，对吗？所以今天我要讲大卫装疯，扫罗发疯，到底上帝跟我们讲什么样的信息？我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那读这一段的经文好吗？这段经文很短。那日大卫起来躲避扫罗，逃到加特王亚甲那里。亚甲的臣仆对亚甲说，我请大家用你的大脑想一想啊，当时大卫逃到这个加特的时候，他以为别人不认识他，对吗？也好多年过去了，对吧？不一定认识他，也许好多年几年过去了不认识他，没想到人发现了他，所以有人就告诉了亚甲的臣仆，臣仆对亚甲说，哎，这不是以色列国王大卫吗？那里的夫人跳舞唱和，说指着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，大家还记得这个故事吗？他打败了歌利亚以后，在庆功大会上庆功游行的时候，众夫人在载歌载舞，说大卫杀死千千，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。那这句话后来扫罗听得就很不入耳，对吗？你是无心讲的话，可是有人听得进去了，觉得你的意思什么意思呢？大卫难道比我更重要吗？所以扫罗就放在心上，对吧？那现在呢，这些人把这个当年的故事复述一遍，所以12节大卫说，大卫讲这话放在心里，甚惧怕加特王亚甲。你记住，大卫是人哈，大卫很爱神，可是他很怕，他非常怕。如果我在那种境况当中，我也会怕。我不知道你怕不怕，我也会怕，对吗？你失业的时候你不怕吗？你孩子出事你不怕吗？你婚姻有危机不怕吗？你身体生病的时候不怕吗？我们都是人，对吗？我们会怕，所以大卫会怕。13，就在众人面前改变了寻常的举动，在他们手下假装疯癫，在城门的门扇上胡写乱画，用吐沫留在自己的胡子上。你可以想象那幅图画啊。亚甲对臣仆说，你们看，这人是疯子，为什么带他到我这里来呢？他怕疯子，就是疯子是一个邪灵，好像充满了他怕。当事人这么认为，所以15节说，我怎么缺少疯子吗？你把这人带到我的面前装疯有什么用处呢？这人岂可进到我的家呢？22章1节，大卫就离开那里。你知道怎么逃出来的？你想一想，他怎么逃出来的？大卫就离开那里，逃到什么地方呢？逃到亚都兰洞。他的弟兄和他父亲的全家听见了，就下到他那里。你记住，大卫的亚都兰洞不是一个人，他的家人也来了。你说家人为什么来呢？因为扫罗是个很残暴的君王，他追杀的不仅是大卫，他还追杀大卫的家人。你怎么知道追杀的家人？我后面会讲到。所以他的兄弟和他的父母亲也跟他一起逃亡，来到了洞中。然后是22节啊，第二节，凡是窘迫的、欠债的、心里苦恼的，都聚集到大卫那里。大卫就是他们的头目，跟随他们的约有400人。我请弟兄姐妹记住圣经上的话，开始是危险的一个处境，是在敌人的领域里头，他装疯卖傻，现在发疯，然后逃出发疯状态以后呢，进入亚都兰洞。在亚都兰洞的时候，他有一句话在圣经里也记载，他不是发疯了，可是本质没有改变，他什么了？他发昏。从发疯到发昏是一个过程的。所以今天我们要讲这两个疯子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父王，我们何等的感谢你拣选我们，爱我们，用你的爱，永不衰竭的爱，枯干的爱来爱我们。我们是一群蒙爱的人，在主日的清晨，我们和家人在一起来敬拜你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的十字架，谢谢你救赎我们，赎买我们，谢谢你的圣灵 苏醒我们的灵魂，开启我们的耳朵，让我们来一起敬拜你，来明白你的话语，知道你的正道，明白你的心意。愿圣灵此刻来穿透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的心完全降服在你的面前。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、心里的意念，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。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我先讲扫罗，扫罗这个疯子，扫罗为什么发疯呢？扫罗是个一表人才，是又高又大，英俊，能带兵打仗。你如果读经的话，第一个伟大的国王是扫罗。那这个扫罗带领以色列人征讨亚玛利人、亚摩利人、摩亚人跟非利士人，他是一个英雄，不是一个什么不能做的人。可是他生命中有一个致命的弱点，他对上帝没有兴趣，他对上帝没有兴趣。如果你读经的话，圣经上反复跟你讲，他提到上帝的时候，跟撒母耳讲话的时候说：“你的上帝，你的上帝，你的上帝。”他从来没有说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。他不是一个无神论者，他的嘴巴里面讲耶和华这三个字，讲上帝的名，可这个上帝在他心灵当中不占什么重要的位置。他是一个国王，他治理一个国家，老百姓需要敬拜，所以他允许人敬拜，可他自己不敬畏上帝。所以圣经上讲，他不听上帝的道，不愿意遵守上帝的法度。所以圣经有这么一句话，这是在撒母耳记上13章16章14节，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，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。我请大家想一想啊，本来上帝的灵在他的里头，他里面有光明，有真理，有爱，有上帝的全能在他的里头引导他。他现在因为他不要上帝，他抛弃上帝，他背离上帝，他不愿意遵守上帝的道。上帝说，那好吧，你既然这样决定，那我的灵就离开你。所以上帝的灵离开了扫罗，那扫罗里面是不是一个真空状态呢？我请所有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是上帝的孩子，你要记住一个事实，当上帝的灵离开一个人的时候，你的里面不是处于一种真空状态。在这世界上，如果不是上帝的灵在你的里面，就一定是别的灵在你的里面。那这个灵是什么？圣经也反复的讲，可能是个 spirit of the world， 是世界的灵。那可是什么灵？就是 evil spirit。 evil 不是用一种千面獠牙的方式进入你的生命当中，它可以透过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、各种各样的观念、各种各样的想法进入你的生命当中。所以说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，结果是什么？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。这个恶魔是什么？就 evil spirit， evil spirit。 那你们说圣经讲的话不可思议，怎么上帝那儿还有 evil spirit 呢？上帝是绝对的光明，上帝是绝对的良善，在上帝里没有一点点的邪恶和黑暗转动的影儿。可是这儿讲的话什么意思？不是说上帝说，哎，我差派一个 evil spirit 到你扫罗的生命当中，不是。这儿是说，万有在上帝的主权之下，上帝尊重扫罗的选择。好，你既然要抛弃我，不遵守我的道，那好吧，你的心中有个空间，我允许。因为邪灵到处在寻找安息之地嘛，邪灵不是没事干的，他找一个可以站住脚的地方。邪灵，上帝是允许这个邪灵 evil spirit 进入扫罗的里头。这就是扫罗他发疯的一个根本的一个原因，就是里面有一种东西，有一个 spirit 在他的里头。所以后来又发生一件事情，那时候大卫在他身边说，从神那儿来的恶魔大大的降在扫罗身上，越来越恶了，越来越可怕了。圣经用一个词叫大大的降在他的身上。所以扫罗就是胡言乱语。大卫的那是帮他被召进宫，在扫罗面前来弹琴，希望透过音乐来抚慰他的心灵。扫罗拿着枪叫刺杀大卫，所以扫罗的心被一个东西控制住了，那个是一个 spirit， 圣经上说叫恶魔，一个 spirit 控制他。现在我们到现在的医疗技术这么发达，人怎么发疯的？ 我们不是百分百的知道，就到现在也不是百分百的知道人到底为什么会发疯，对吗？可是扫罗这个时候发疯，有个 spirit 进到他的里头，他不爱上帝的，他不需要有上帝的，所以上帝说那好，允许你这么做吧。这是上帝透过撒母耳对扫罗讲的话，他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，岂如喜悦听从他的话呢？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羔羊的自由。这句话是对扫罗讲的，意思就是扫罗不敬畏上帝，也不愿意听从上帝的道跟上帝的话，所以他自己把自己给弄疯了，他愿意自己像一个 evil spirit 敞开自己的心门，所以他发疯了。我请弟兄姐妹想一想啊，扫罗是一个国家的最高的领袖，他不要上帝，不要上帝的道上帝的话，他凭什么来治理这个国家呢？你想一想，他凭什么来？都是人的计谋，人的策划，人的聪明啊，人的这种欺骗，人的诡诈。这就是扫罗在治国的时候他能打仗，可是到后来越来心中越来越乱越来越乱，我到后面再会说到啊。你知道在圣经的在美国，你认识这个老人家啊，富兰克林，在1787年的时候，美国制定宪法的时候，大家开会上开会的时候，这个富兰克林是个了不起的人，是美国的开国元勋之一，你的钞票上有这个人的头像啊。当时在大会上他讲了这么一段话，他说主席先生，我已经活了很长的时间，我活得越久就越看到这个真理令人幸福的证据，那就是上帝在人的事物中掌权。然后他有另外一段话，他说主席先生，圣经向我们来证实，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。这是美国的 founding father 啊，他讲这样的一句话。美国从开始的时候就知道我们这个国家需要上帝，不能没有上帝，下个礼拜我会讲的更多啊，不能没有上帝。可是几千年之后，扫罗几千年之后，富兰克林讲这句话，当时扫罗不明白这句话，他觉得不需要上帝，我靠我的力量可以建造房屋，可是上帝说你离开我，你建造的就突然废裂。结果在扫罗的治理下，这个国家渐渐的崩溃。你们知道这个后来大卫被上帝拣选成为他的国王，成为以色列的国王。扫罗最后死在战场，和他全家几个孩子一同死在战场。所以扫罗不明白的事情，富兰克林后来明白了。那是第一个特点，我们记得扫罗不敬畏上帝，用人的智谋人的智慧，仅仅靠那个东西可以撑一段时间，但最终会崩溃的，因为没有耶和华建造房屋的人是徒然劳力。那第二个扫罗第二个特点是什么？他没有道德的底线。一个人没有了上帝以后，你的道德基础是什么？尤其是你的道德选择和你个人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，你还能坚持你的道德底线吗？未必。你看看扫罗在做了什么事情，你看当扫罗追杀大卫的过程当中，后来听说当时有个祭司帮助了大卫，在逃亡的过程，大卫的逃亡的过程当中，一个祭司给饼给大卫吃。这件事情通报给扫罗以后，扫罗下达命令，这是下面的说，他说那日杀了穿西麻衣的以弗德的85人，用刀将祭司城罗伯中的男女孩童吃奶的牛羊女全都杀尽。这是一个国王对自己的臣民既然干这种丧尽天良的事，你吃奶的孩子都不放过，他没有道德底线。当圣经让我们思想，一个没有了上帝以后的一个国家，一个人民，如果我没有上帝的道德底线是什么呢？你的道德就是你自己的情感而已，你的基础就是你的道德，道德就是你个人的道德的基础就是你个人的情感而已。对你有用的你就遵行，跟你利益相冲突的没有任何道德底线可言。这就是扫罗。你看这儿有个人，这个人非常出名，我知道我们中间很多人可能读过这个人的书， 就是在美国的民主叫托克维尔，他很年轻的时候来过美国，1930年代的时候，他走遍美国很多的州，他观察美国，为什么美国充满着活力，为什么美国跟别的国家不一样。他发现一个问题，他说美国的教会到处都在宣讲让人激动人心的上帝的慈爱，上帝的公义。然后他讲了一句话，他说道德的保障是宗教，这个宗教是指基督福音，是指基督教，因为没有别的东西在美国那时候。道德的保证是宗教，道德的法律的最佳保证啊，道德是法律的最佳保障，也是对自由最切实的保证。这会儿讲的道德，讲的信仰，讲的法律，讲的自由，意思就是说信仰是道德的基础，那道德保证了法律，他追求公平和公义。一旦没有道德，法律就是个橡皮，就是很可怕一个东西，因为法律是由语言构成的，语言永远是模糊的。你看两个律师从处理同一件案件，他们争论可能不一样，对吗？也用同样的一个法典，可能都是结论不一样。他也是对自由最切实的保证，如果没有信仰，自由慢慢就变成一个暴民政治。所以扫罗不明白这个道，他的道德基础不是上帝，而他自己的情感好恶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要记得，没有上帝的道，没有上帝的道德，他的基础是什么？所以到扫罗他没有道德底线。不仅如此，他可以利用他的女儿来达到自己的目的，他可以追杀自己的女婿大卫，他可以恨恶自己的儿子约拿单，就这么一个人。你说他是不是发疯了？是发疯了。那第三个，扫罗没有可以信赖的群体，因为他心中充满的是怀疑，谁都不相信，怕人家夺他的权利。所以当权者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，因为权利是好东西，对吗？可是又怕别人夺取他的权利，所以他对没有任何可以，他不相信他的儿子，不相信扫罗。我不知道周围多少人真正是他可信赖的人，他的周围没有什么人可以和他，他可以去跟他探讨一些问题啊，可以推心置腹的谈论一些问题。当在困境的时候，有没有什么人给他出谋划策？可能都没有。所以这个时候的扫罗是非常孤独的一个人，他在里面恐惧，对未来没有把握，充满的不安，你知道，而且他里面是怀疑，他还嫉妒，很怨恨，这些可怕的东西在人里面，就是一个 evil spirit 进去了。因为你心中心门向这些黑暗东西打开之后， evil spirit 就进来了。所以真正在他里面掌权的是那 evil spirit 控制了他，他觉得自己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，是里面有一个 evil spirit 这个恶魔在控制他，所以他发疯，他一直在发疯。到发疯到最后的时候，他走投无路了。人的聪明有聪明的尽头，人的才干有才干的尽头，人的智慧有智慧的尽头。也许你用你的聪明、才略、计谋、欺骗，可以蒙骗一些人一段时间，但不可能永远这么持续下去。到最后的关键的时候，跟谁去讨论问题呢？没有人。他想了一个馊点子，他跟随下面的那神婆说，给我找一个交鬼的妇人，我去问他。扫罗曾经发布国令，禁止以色列人交鬼和行巫术，是他自己发布的命令。可是到这关键的时候，他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了，他里面充满一种矛盾。他不去寻找上帝，他寻找巫婆，寻找交鬼的，他也分不清楚什么是真神，什么是假神，什么是黑暗，什么是光明。当一个人发疯的时候，他就进入这么一种状态，这是很可怕的一种状态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为什么上帝说扫罗不是我所爱的呢？大卫是合乎神心意的人，因为扫罗是个孤家寡人，最后是非常的孤独，没有什么人在他身边，他愿意找鬼，他也不能找自己的儿子，也不能找大卫，也不能，撒母耳已经去世了，没有人和他在一起同心祷告，彼此的扶持，没有。他是孤家寡人，所以他是开始发疯，以后发疯，最后仍然发疯，最后死在发疯的光景当中。那我在想，这么一个人管理一个国家， 国家会有前途吗？好，我们现在讲了这个人之后，我们再想另外一个人，那就是大卫。大卫也发疯了，大卫是被迫的发疯。我刚才讲了，扫罗一直在追杀他，陷害他啊，逼迫他，追杀他啊，制造各种舆论来攻击他。大卫无路可逃，为了活命，他逃到腓利士人的领域，在那儿被人识破之后，他装疯卖傻，结果那个地方不是他长久之地，所以这是上帝的干预，上帝让人把他驱逐出境，那是上帝在背后一只手在引导他，不是他的幸运。到后来他会讲这些话，他说上帝救了我，不是我聪明一时来一个点子，哎，我赶快装疯卖傻蒙骗国官，不是的，是上帝在背后引导他，他明白这个道理。所以他从敌人的境地腓利士人领域逃回到以色列人之后，他进入了当时的亚杜兰洞，他写下了诗篇三十四篇。所以大家回去把诗篇三十四篇可以读一下，大卫在亚杜兰，在亚比米勒面装疯之后逃出来，就住在这个洞中，他就写下了这首诗。大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，他是来寻求上帝的人。他大卫在恐惧当中，大卫是个很诚实的人，他敬畏上帝，他爱上帝。在圣经当中有好多地方告诉你大卫是个爱上帝的人。如果弟兄姐妹你读圣经常常读的话，你很熟悉大卫对吗？大卫比方说当约柜他定都在耶路撒冷以后，他把约柜赶快就运到耶路撒冷来，他知道一个国家不能不以上帝为中心，他明白一个国家以耶和华为神的那个国家是有福的，他明白这个道理，所以他敬畏上帝。他自年轻的时候他就定义敬畏上帝，他不是说敬畏上帝的人就毫无惧怕。大卫是一个真实的一个人，有血有肉的人，圣经是讲真实的生活，说大卫在具体的生活当中他有惧怕的时候，他怕。你像我们现在看看刚才讲的经文里头，这是后来他逃离了腓利士人控制之地，他说我曾寻求耶和华，他就应允我，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。不是说一个跟随上帝的人他没有恐惧没有惧怕，生活中发生很多的事情让你觉得疯狂，叫你抓狂，让你发疯，可能会恐惧，但他知道怎么面对这个恐惧。我知道他在腓利士人的那个领域的里头，腓利士人控制他指向，在腓利士人控制的时候他心中也恐惧。我知道那时候他嘴巴不能大声地呼求上帝，我想他的心中一定是在上帝在呼求，在祷告寻求上帝，所以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。后来他写下诗篇三十四篇的时候，你看短短的几经文里头，他说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思维安营，搭救他们，这是他生命的一种体验。他说你们当敬畏他，因为敬畏他的一无所缺，我要将敬畏耶和华的道教训你们。你看四次他讲了敬畏上帝。所以扫罗对上帝没有兴趣，把上帝摆在一边，靠人的智慧人的计谋甚至欺骗和残忍来治理国家。大卫不是这样，大卫知道我要敬畏上帝，我离不开上帝，我需要上帝。有的时候我跟随上帝的时候我也恐惧，会落入一种疯狂的境地，让人发疯的境地，但是我知道我要投靠我的神，我要敬畏我的神。所以大卫不是说哎呀我信靠耶稣基督之后我什么问题都解决了，没有，他生活中仍然遇到很多艰难的事情，但他知道我赶快要转向神，向神呼求。所以在这个圣经的里头他怎么说的，你看看刚才我讲这个经文，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，赞美他的话必在我的口中。所以他时刻的在仰望，时刻在祷告，这是他扫罗所不能做的事情。大卫有个向神的心，扫罗有个远离神的心，这是两个不一样的国王。如果从政治角度来说，这两个不同的政客对吗，政治家。所以扫罗不需要上帝，大卫需要上帝。所以大卫在苦难当中也来寻求上帝，苦难没有让他说我远离上帝，没有，他反而寻求上帝。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的时候弟兄姐妹，我讲到我们个人这个层面，有的时候生活当中发生一种让你恐惧的事情，有些人有些事情让你恐惧让你抓狂， 让你发疯，是一些小事情让你发疯过不去。我们里面那个情绪啊，就像波浪一样，我们思前想后，我们把未来的50年我们都想到了，会发生什么，会发生什么，对不对？我们充满着恐惧，觉得这个事情我过不去了，晚上睡不着，饭也吃不下去，整个身体处于紧张状态，人觉得快发疯了，快狂发狂发疯了，像大卫一样，我快要装疯卖傻了，到那种状态，就像海中的波浪一样，叫 河中的波浪一样，这个情绪，你的这种 feeling 就像波浪一样，你让它不要进来，你控制不住，对吗？就像波浪一样，你没办法控制它，不起风不起浪。但是一个真正信靠上帝的人，你明白大卫的这种心态。大卫虽然恐惧，可他内心深处那个 spirit 仍然平稳安静。所以在这里面有一个张力在你的里面。有的时候表面上，比方工作没有了，孩子出了问题，身体崩溃，整个社会让你觉得很紧张，或者瘟疫让你很紧张，像情绪包括你的恐惧啊，对吧？恐惧、紧张、压力啊，怀疑啊。大卫有没有怀疑的时候？我相信他有怀疑的时候，对不对？有没有怀疑的时候？主啊，我的当年，我很年轻的时候，是你主动的寻找了我，让撒母耳用膏我为王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哪有这样做王的呢？我不但没有做王，我就像一个丧家之犬，到处流窜，对吧？没有安身之地，我现在住在一个洞中，这是这样做王的吗？我想他的情绪就像波浪一样，上下翻腾，里面有很多的想法，苦时也有那种味道，苦的味道，啊，绝望的味道，对吧？甚至怀疑都有，可是他内心深处那个 spirit 在告诉他。告诉他什么？不要向环境屈服，不要听你情绪的使唤，你不要听从这个情绪对环境的判断，你要转向神，你要记住神的话对你说了什么。我想我们在生活当中，每天弟兄姐妹，当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充满各种风浪的时候，你的心中有这些情绪上的波动，对吗？有压力，有恐惧，有紧张，有彷徨，有怀疑。但是一个真正的上帝的孩子，你心灵深处那个 spirit就像海底一样，表面是风浪滚滚，可是大河的深处仍然平稳安静。这就是上帝的孩子的光景。所以大卫的心可以转向上帝，当他转向上帝的时候，他在里头开始平静下来，他在里头开始有安慰，他在里头开始有信靠。扫罗没有这个东西啊，扫罗完全被外面的恐惧、嫉妒、不安在捆绑了。虽然大卫也经历了这种不安、这种恐惧，可他内心深处对上帝一个呼喊：神啊，我依靠你，神啊，你是我的拯救者。我在惧怕的时候，我除了这种恐惧之外，我呼喊之外，我转向你，我投靠你，你可以救我。那这是在心灵深处那个灵里头的平安。所以然后大卫讲过这么一句话，大卫说：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，他们的脸便不蒙羞。我请弟兄姐妹思想这些经文，你好好想一想看。凡仰望他的，这个他是谁啊？指上帝。凡仰望上帝的便有光荣。什么叫便有光荣啊？就是当你仰望上帝的时候，你的面孔不再一样，你的面色不再一样。你说怎么会呢？是会的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想一想看呢。上帝是光，基督是光，当你仰望光的时候，你的脸上就有光，对不对？如果你不仰望上帝，你就看你的恐惧，看你发疯的这个环境，你就想到你的疾病，想到你的儿女，想到你的工作，想到你的健康，你整天所看的都是阴暗的那一面，你的脸会下沉，你的脸会反映你所看的东西。如果你是仰望上帝，仰望这个光，上帝就是光，你仰望上帝本身，你的脸上就充满着光荣，你的脸会是舒展的，你的脸上是有盼望的，脸上是有喜乐的，脸上慢慢是会有荣光的。为什么基督徒脸上就会有一些喜乐在里头？因为你常常仰望光啊，仰望这个全能者上帝。如果一个人不仰望上帝，只仰望这种阴暗的东西、恐惧的东西、混乱的东西，你的眼睛只看到这个社会，看到这个家庭的混乱、个人心理的混乱、未来的混乱、社会的混乱、国家的混乱， 你的脸上没有光荣，没有光，心灵就是你的那个阴暗会反映在你的脸上。那我不是叫大家以后你们去去看相啊，不是看面相啊，这是告诉大家，保罗在这个大卫在这个困境的时候，他知道神啊，仰望你的便有光荣。我知道这是我所经历的。那这是样一个案例，大卫有困境，但是他敬畏神，知道神是他所投靠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无论在家里面、婚姻当中，在你的工作当中、生活当中，无论整个国家，我们始终要记得需要敬畏神，神是我们所投靠的。那这是一个大卫哈。所以我们要在生活当中，如果我们中间与弟兄姐妹生活在各种困境当中，我鼓励你都仰望神，都祷告。祷告到什么程度呢？祷告到哈拉那个程度。圣经中撒母耳记一开始的时候讲哈拉他生下撒母耳，那是希望的象征，希望的开始。那但是当时这个哈拉不生育的时候，他满脸的愁容，可是他到上帝的殿中，他祷告，最后什么时候祷告到他确定上帝允许他呢？圣经上有一句话很奇妙的话，如果你读第一章十八节，他说从此哈拉脸上不再带愁容了。我爸爸，你仰望光，神就是光，你仰望他，你像他哭泣的呼叫大卫一样，在那种发疯的处境的里头，他仰望，他祷告，直到我明白神在掌权，神在带领我。当你这样仰望神的时候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的脸上有光荣。好，这是第一点，大卫是一个敬畏神的人。所以一个国家的元首对上帝你是什么一个态度？扫罗把上帝抛在一边，大卫敬重神，敬畏神。什么叫敬畏神？我用一种非常通俗的语言可以跟大家讲，什么叫敬畏神？敬畏神就是你看到上帝的面色，上帝的皱眉，你在乎上帝的面色，上帝的皱眉，比看到人更在乎人的这种面色和人的皱眉。有的时候你看到一个大人物的时候，你看到面色下沉，你就恐惧的不得了，对不对？你很在乎对方的脸色，我们要看人脸色，对吧？我们很多人说你看看人的脸色，对方一皱眉你就知道，哎，你的老板不开心了，哎，我不要得罪他。但是一个敬畏神的人，你更在乎是上帝的面色，上帝的皱眉，上帝喜悦不喜悦？他喜悦，我就尊重他。所以我更在乎上帝的面色，更在乎上帝的皱眉。上帝说喜悦的我喜悦，上帝说憎恶的我憎恶。这就是大卫心中有一个敬畏神的心，有个爱神的心。那这是他助王上帝合神心意非常重要的因素，也是他走出这种疯狂的状态第一个秘诀。我投向神，环境让我发疯，但是我投向神，仰望神的他必有光荣。扫罗不啊，扫罗靠自己的聪明，靠自己的才干，靠自己的智慧。看大卫的第二个特点，大卫有绝对的道德法度，因为他有神，所以他道德就有基础。你说怎么看得出来？你看有一次，你发现这个圣经里的记载啊，扫罗在追杀大卫，扫罗在追杀的过程当中需要上厕所，进入一个山洞，就这儿一个山洞。哎，他没有想到他的对手大卫和他的人马全在洞的深处隐藏在里面，大卫一个人在上厕所。这个时候大卫的手下对大卫说，这是天赐良机，我们干掉他，这样我们就解脱了，我们不要再像丧家之狗到处被他追杀。你说是不是好主意啊？这是送货上门，对不对？也许你会解说，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机会啊，我们可以把他杀了，对不对？我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？可是大卫不是这么一个人，他心中敬畏上帝。他怎么说的？他对他手下人说，我的主是指扫罗，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，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，因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。你看到没有？他心中对上帝的敬畏影响 他的行动，他的心中是有道德底线的。在那种困境当中，被追杀了很多年，他还讲究道德的底线。扫罗有吗？扫罗连吃奶的孩子都不放过。大卫不会这样的，大卫说有上帝，上帝就是一个道德的法则的给予者，我为了敬畏上帝的缘故，我必须要持守上帝的法度。这是扫罗啊，这是大卫做王的一个是非标准。我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在一种生活正式生活当中被逼到一种墙角啊，我觉得我们会发疯发狂，甚至我们可以干出任何我们平时干不出的那种歹毒的事情，有没有可能？完全有可能。但是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啊，这儿有一个人，这个人呢叫 Viktor Frankl， 他是一个心理医生，在希特勒掌权的时候，他被关在集中营里头，犹太人被关在集中营里头。你知道集中营的生活是一种什么生活？他剥夺了你的家人、你的朋友、你的工作、你的健康，甚至剥夺了你的姓名。在纳粹的集中营里头，你没有名字的，只有代号1567、1382，这是号码。他说所有东西都被剥夺尽了。那个地方你知道生活在极大的一个困境当中，生活的环境非常的恶劣，缺少睡眠，没有足够的食物，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你最后的日子。就在这么一种绝望的环境的里头，他在那儿，他在思想，他想到什么问题，他观察。因为他在集中营关闭的时候，他在思想，他在观察，观察一个问题，就是在即使在这么一个最黑暗的一个环境的里头，有一样东西是不能被夺走的，是不能被剥夺的。你可以夺走他的家庭，你可以夺走他的健康，你可以剥夺他的财富，甚至剥夺他的姓名，但是有一样东西你是夺不走的，那就是上帝给予你的内在的那个自由。你怎么样面对这个困境的时候，你该怎么选择，你该怎么面对，你怎么回应。他发现有一个问题很有意思，他说他在集中营里的时候看到道路都是邪恶，但是有些人在这个环境里头，他的选择让你极为惊讶。他有些人那个时候每天一点点的面包，居然还有人把自己最后一口面包给别人，虽然不多，这种人很少，但是足以说明在那个环境当中你可以做出一个选择。你不要说我被迫的，我没有办法，这是生活环境造成的，我没有办法，我偷我抢是因为生活环境造成我这样的。难道他说就在那个环境的里头，他说仍然你可以做出一个反应，你用你神给你的自由来回应这样的环境。你要做什么样的人，你要成为什么样的人，有人竟然把自己最后一点面包给别人。有的时候我说上帝啊，我在那个环境我能不能做到啊，上帝啊。但是他说那就是告诉你，就是在险恶的环境当中，上帝给你的自由，你仍然可以选择你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。他还发现，他说纳粹的那个卫兵，那些士兵们，看守的那些士兵们，很多人不好，但是他有个别的，他偷偷的把一点面包给他，他说给他面包是冒着生命危险的。所以在那个环境的里头，你可以说我没有自由的选择，可是内心深处仍然可以做这样的选择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不在集中营里头，对吗？我们在美国这个自由的国家，当我们有的进入一种非常困难的环境的里头，让我们发疯的环境的里头，你仍然可以做出你的选择，你用什么方式来回应外面这种黑暗的一种环境呢？扫罗觉得我要杀光，我要解决这个问题，解决所有人的问题，要赶尽杀绝我的仇敌。大卫在那个环境完全不一样，他的周围他没有退路，被扫罗在追杀，可他仍然敬畏神，根据对神的敬畏，他做出一种回应：我不杀扫罗，我不以牙还牙，我不以恶面对邪恶。因为他敬畏神，他说他的道德是有基础的。 那些基础就是敬畏神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在圣经的里头，我们明白上帝的话语，我们应当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，对吗？所以扫罗没有走出疯狂的困境，因为他没有神，他里头也没有一个道德，绝对的道德法则。可是大卫不一样，他在困境当中向神呼喊，来转向神，所以他心中始终有一个是非观念，里头不是一片模糊的，不仅是随从自己的情感来行事，他里面有一个道德法则。即使扫罗在我的面前，我可以干掉他，但是我没有。为什么这么做？不是因为我好人，而因为我敬畏神。这是上帝的法道、法度，上帝的教导，我为了敬畏神的缘故。今天在美国，人一旦敬畏神，道德就有基础了。如果不但敬畏神，道德的基础何在呢？托克维尔刚才我前面讲的这个，他观察美国，当时的美国，敬畏上帝的美国，上帝祝福这个国家，当你抛弃上帝以后，你的道德法则的基础是什么？没有了。如果你的心中没有是非的标准，什么都是相对的，都根据你自己个人一种感受，将来有一天你会发疯的。早晨这可能是对的，晚上可能就是错的，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是对和是非。所以大卫知道他的心中有上帝，所以他心中有个绝对的道德是非观念。所以大卫怎么说？耶和华，谁能寄居你的帐幕？谁能住在你的圣山？就是行为正直，做事公义，心里说实话的人。 Who speaks the truth from his heart? 如果没有上帝的道，什么是 truth 啊？媒体的声音大，那就是 truth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在这个混乱的一个时代的里头，如果你个人在一种困境当中，你要走出来。当我们思想这个社会问题的时候，你要考量一下，敬畏上帝吗？有上帝的法度吗？那第三点，大卫他建立圣民团契。刚才我跟弟兄姐妹在讲的时候，不知道弟兄姐妹还记得吗？大卫从发疯到发昏，发疯到发昏没有本质的区别，对吗？我开始是发疯，然后到发昏，没有本质区别。不过呢，就稍微环境稍微改了一下，环境稍微更换了一下，原来是在敌人的敌占区，现在跑到以色列人的国土，但仍然在一个洞里面在躲藏。所以从发昏到发昏，带到关键的时候他发声，发疯发昏到发声，发声是什么？他祷告，他恳求，对吗？然后他在洞中的时候，他不是独自一人，他有家人在一起，他的父母来了，他的兄弟姐妹来了，因为他要把他的父亲家人弟兄姐妹要带到他跟他一起去流浪，跟他一起去逃亡。为什么？因为扫罗太残忍了，连祭司都敢屠杀，对吗？连吃奶的孩子都敢屠杀，他当然要追谁追杀大卫，也要追杀大卫的全家嘛。所以大卫为了安全起见，把自己的父母和家人接到洞中来居住。所以在洞中的时候他有家人，不但有家人，还有一个那些心中有困苦的，生活有艰难的，有被债主追得走投无路的，这些人来投靠大卫。有些心中被各种各样的苦毒艰难受纠缠的人，这些人聚集到大卫的周围，当时大概有400人。这些人跟大卫聚在一起，在亚都兰洞当中的时候，他不是独自一人。亲爱弟兄姐妹知道，如果你发疯的人，生活进入极大艰难的人，生活经历很多困苦的人，他有一个倾向，就是自我孤立。你越是自我孤立，你越是发疯，越是发狂，你越是走不出来。所以必须要有一个团契生活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要有个团契生活。大卫在团契的里头，上帝让他在治理国家之前先治理这个团契。怎么治理团契呢？我觉得上帝非常的幽默，弟兄姐妹，上帝太幽默了。他把这400人带到大卫的面前，这400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都是彬彬有礼的人吗？都是心灵充满阳光平安的人吗？都是400个体面人吗？都不是，都是心灵破碎的人，心灵有愁苦的人。现在问大家， 这四百人在一起的时候，第一个问题就来了，怎么吃，粮食哪儿来，水从哪儿来，就是一个大问题，对吗？如果这四百人如果没得吃没得喝，这个团契很快就解散了。但是解决吃喝只是第一个只是第一层意义上的要求，要解决他们的生活的问题。但第二层意义上的困难，那是真正的困难。那什么困难？这四百人在一起怎么相处啊？怎么相处？他跟你说，哎呀，我的丈夫现在对我不好，我今天给你讲一遍，明天讲一遍，后天讲一遍，你还跟我，你还继续听我讲吗？不再讲了。哦，我的那个债主实在不是个东西啊，他对我好，没有良知，没有善心，非常的残酷，非常的吝啬。我天天讲这故事吗？这心灵破碎的愁苦的人，你怎么去安慰他？怎么帮助他？不但要帮助这些人，给他们饭吃，给他们水喝，要不怎么帮助安慰他们？还有一个大问题，这些人彼此之间如何的相亲相爱啊？和睦共处。你看大卫怎么做？大卫在上帝的面前，他有敬畏上帝的心，他有个道德法则，他自己经历了上帝。你看他怎么做？你看圣经里面怎么说？你们诗篇三十四篇是他在教导这四百人的时候，上帝灵感动他，讲他自己的生命的经历，也是教导这些人怎么来成为上帝的圣民。他说：“你们当和我称颂耶和华为大，一同高举他的名。我们这个群体不是一群流氓，不是一群草寇，不是占山为王，不是来打砸抢。那、no, 不是的，我们是上帝的圣民，我们应当一起来高举他的名。你看他这诗里面怎么说？这篇诗篇里头啊，你注意他怎么说？他说：我耶和华的圣名呢？他特别强调这个是耶和华的圣名呢。你们不是流氓啊，你们不是土匪，你们当敬畏他，因为敬畏他的一无所缺。大卫这个国家的一个元首，将来的元首，你看到老百姓的需要是什么？你用什么把这些百姓聚集起来？制造仇恨吗？他是教导他们要敬畏上帝，你敬畏上帝，我们才能和睦同居。所以他耶和华的圣名呢，你们当敬畏他，因为敬畏他的一无所惧。他称他们为圣名，很有意思啊！耶和华的圣名呢，这四百人像圣名吗？那像不像啊？不大像，对不对？可在上帝的眼中看他们是上帝的圣名，你们第一重要的是要敬畏他。大卫不是政治受教，他自己敬畏神，所以他教导别人来敬畏神。他敬畏神的一无所缺，然后他下面又说：众弟子啊，你们当来听我的话，我将敬畏耶和华的道教训你们。有何人喜爱成活？你喜欢好的生活吗？ Desire good life， 你要爱慕长寿呢？他说：你要享美福，要禁止你的舌头不说恶言，嘴唇不说诡诈的话，要立善行恶，追求和睦，一心追赶。我讲到这儿，弟兄姐妹可能明白了，你用什么来教导你的百姓？你用什么来建立这个爱的团契？一个教会，一个家庭，你用什么来教导你的家人，带领你的家人？一个教会，你用什么来带领弟兄姐妹，教导弟兄姐妹？一个国家，一个社会一样，你教导老百姓寻求什么？大卫说：你要回到神的面前，你要回到神的面前，你是上帝的圣名，你的使命不一样。众弟子啊，你要注意你的嘴唇，建立这个团契生活，第一个重要就是你的嘴唇，注意你的话，不要伤别人，要远离邪恶，要追求和睦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是大卫，大卫自己在发疯发昏的时候，上帝告诉他，启示他，他明白了，你走入你生活的疯狂，走入生活的这种抓狂的状态，就是生活的发疯的状态，首先你要转向神，向上帝呼求，向上帝祷告。第二个呢，你要有是非之心，你要有是非之心。上帝给你自由，虽然你不能改变环境，你不能叫扫罗不追杀你，但是你的心里头可以做出一个反应，你有什么样的心态面对这个环境，你可以选择你怎么来回应 你所在这个困境。第三，你有没有一个爱的一个团契生活？没有团契生活，你一个人自我封锁、自我关闭，你会越来越发疯，永远走不出困境。扫罗谁都不信，他怀疑所有的人，甚至怀疑大卫，怀疑他女儿、儿子。我不知道周围多少人真正的跟随他，后来不是有人要离开扫罗的吗？对吗？但是大卫知道神的心意，作为越过元首，他知道我要带领人回归上帝，敬畏上帝，用上帝的话来劝勉众人。道德的基础是上帝的道。如果一个国家不以耶和华为他的神，这国家是没有希望的，可以暂时兴旺，但很快就会崩溃。你看看历史的长河，你就明白了。所以当年富兰克林讲的话很清楚的，他说我年龄越是越大，活得越久，我也越明白上帝在人的事物中掌权。若非耶和华建造城池，我们所有老力的人都是突然建造人，突然老力。这是上帝让我们明白的一个信息。包括今天我们生活当中，弟兄姐妹，如果你在各种困境当中，如果你个人在生活的困境当中，我巴不得记住大卫所做的三件事情。这三样是帮助他从困境当中走出来。第一件事情，他发疯到发昏，他发声祷告来称颂神，转向上帝。他转向上帝，是他脸可以发光，不是永远是阴沉的。如果你脸整天就是看着我们周围这个风这个浪，我们的脸是愁苦的。第二个，他知道神给他的一个自由在里面，圣灵在灯里面让你怎么回应你外在这种困难的环境。第三，你不要离开主的教会，你的团契，不要一个人死守在一个角落的里头自怨自怜。我们需要一个团契生活，爱的团契，彼此信任，彼此建造，彼此扶持，彼此提醒，能走出这个困境。扫罗死在疯狂当中，大卫走出了疯狂，成为上帝所拣选的伟大的以色列的国王。我们感谢神。我们最后我们的敬拜团是不是来唱一首你刚才那最后的一首歌，叫什么名字？非常美的一首诗歌，可以吗？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。我想我们教会的每个弟兄姐妹，上帝基督是我们的元帅，上基督是我们的元帅，我们是他的精兵。我们无论什么环境当中，我们求上帝给我们力量，让我们能得胜我们生命中那个抓狂的时刻、发疯的时刻、阴暗的时刻，让我们靠主刚强，来靠主来得胜。
我们的耶和华，我们的元帅就是耶稣基督，带领我们向前，在基督里合而为一，是我们的标志。
基督带领我们向前，羔羊宝血已经战胜一切黑暗咒力，圣耶和华你主殿的圣地圈起已经展开，是耶和华的军队，他必要率领我们的神，
他必要率领，
他必要率领我们的神，他必要率领我们的神，他必要率领我们的神。
阿门。哦，我们的神，我们的主，我们敬畏你，我们敬拜你，因为你是至高者，你是至圣者，万有都在你的主权之下。主啊，有的时候我们生活当中，我们会有让我们发疯的时刻，让我们抓垮的时间，好像生命到了一个尽头，但是主，你有预备，你有奇妙的预备，奇妙的带领，就像你的仆人大卫一样，最艰难的时候你伸手救了他，他不是因为幸运靠自己的小聪明装疯卖傻脱离了险境，而是你在背后在运行，你在背后在带领，你的护理，你的奇妙的策划，奇妙的安排，救他脱离险境。主，巴不得你开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知道你的心意。扫罗活在疯狂当中，邪恶的灵透过他里面的软弱，透过他的怀疑控制他，透过他的不幸来控制他，透过他的嫉妒仇恨不安全感来控制他，让他一生发疯，到死仍然不能回转，因为求鬼也被回转到你的面前。主啊，当生活让我们发疯的时候，让我们学会转向你。生活让我们发疯发昏，让我们定义向你面前来发声祷告，因为你是我们的神，你要预备你的孩子们成为得胜的人，就像你预备大卫诸王一样，他所经历的每一段艰难都是出于你的定命，出于你对他的一种训练和造就。主，你开启我们的眼睛，仰望你的人便有光荣。主啊，我们愿意活在你给我们的亮光当中，让我们脸上反射你的光明，让我们成为光明之子。主，我们活在这个环境当中，我们何等需要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，让我们辨别是非，知道什么是正路，应当行在其间。我们即使在发疯的处境当中，主啊，让我们唱得胜的歌，因为主你与我们同行，你的定命在我们身上，你的旨意在我们身上，你的工作要成就在我们身上。主啊，无论在什么境遇当中，让我们学会活在你的身体的里头，能彼此提醒，彼此相爱，彼此扶持，让我们走出这种困境。主，我们为美国祷告，你怜悯美国，主，让所有的人愿意悔改归正，来归向你。一国离开你的那个国家是混乱的，以别的神代替耶和华的，他的愁苦灾难混乱别人增加。主，让整个美国被唤醒，让我们一起来寻求你，像大卫一样教导众民一起来寻求你的国，寻求你的义。主基督，我们感谢你，你已经率你的子民得胜了死亡，得胜了邪恶，让我们仰望你，仰望你的人便是聪明。主啊，愿你祝福我们这儿的每一个弟兄姐妹，我们无论在什么境遇当中，主啊，让我们举目仰望基督，让我们活在你的恩典当中，活在你的慈爱当中。虽然我们的家中可能有不同的声音，我们的小组也有不同的声音，让我们明白你的意思，明白你的旨意，让我们寻求你的道，寻求你的路，持守你的正道，成为你的见证人。主啊，当我们有叹息有恐惧有愁苦的时候，让我们转向你，仰望你，你带领大卫走出疯狂的状态，今天你也可以带领你的子民来进入 你赐恩赐福的之地。主，我们仰望你，愿你的恩典托住你的每个孩子，让我们常存喜乐的心，称颂赞美的心，因为主你是我们的元帅，我们感谢你。我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用主教导我们的话来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
国度权柄
荣耀全
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
阿们，阿们。好，上帝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，我们谢谢我们的敬拜团。